习近平便赐密切接触者，细节透露中方远化立场。北韩频繁试射导弹，习近平一句话回应尹石月。中英领导人会面突然取消，中方低调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和拜登在印尼 G20 峰会期间会晤，咁被认为是观察中共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而台湾问题是会晤的重点。华尔街日报11月15号透露，习近平和拜登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特别激动，花了大量时间话俾拜登知大陆同台湾的所谓历史，话中共有权拥有台湾。报道仲引述中方官员话，习近平在会谈之前用了好几个钟头审查台湾部分的讲话，仲亲自修改。华尔街日报仲引述美国官员话，拜登同顾问得出的印象是北京不打算立即入侵台湾，即使习近平冇明确咁讲。彭博社分析，中方的会谈暗示了中共一些态度的软化，例如习近平向美国表示要落手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中共一直用的一个中国原则。彭博社认为这个用词差异反映的是美中对台湾地位的不同诠释。美国向来是说一个中国政策，中共就用原则，习近平今次采纳了美方的讲法。至于今次会晤是不是会改善中美关系，时事评论人士文超在自媒体的节目分析说，由习近平和拜登八秒握手的画面来看，拜登笑容满面，习近平面对拜登那阵也都是满面笑容，但是一拧转面，习近平的样子就很不情愿，这个细节反映双方的心境。文超解释说，习近平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和技术力量，他冇办法，仲是要小心翼翼，不敢怠慢。估计跟住落嚟，习近平会做一些放软身段的姿态。而拜登的意思就是说，我哋关键是面子上要过得去，只要你不逼我，我仲真是不想同你打仗。文超认为，拜习会不会推迟习近平入侵台湾的时间，亦都不会真正改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只要存在根本制度上的差异，习近平只要长期执政并且梦想大国崛起，那中美一定会走到战场见输赢分高下。要讲拜习会的成果，就剩下双方同意重启气候谈判，但是这未必是好事。拜登一直施压要求中共加入他的所谓气候新政，减少石油的使用。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首席撰稿人替森日前在霍士的节目批评拜登感是战略错误。替森表示，坦白说，我们最不希望中共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始断绝对石油的依赖。替森解释说，中共的大部分石油供应是通过印尼马六甲海峡，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侵略性行动，美国可以封锁该海峡。替森说，如果他们听从拜登的建议摆脱石油，开始接受清洁能源，我们就会失去这个筹码。所以你知道，这不单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也是一种战略疯狂。不过对习近平来说，目前最挂心的事恐怕是他会不会感染新冠病毒。柬埔寨总理洪森15号宣布确诊，之前两日的13号在柬埔寨的东盟峰会，洪森和李克强以及拜登都有密切接触，并且全程不戴口罩。更惊人的是，拜登被发现在 G20 记者会上明显咳了好几次。网友都在讲笑，习近平的行程会不会变红码，那就要看看他怎样入小区。不过美国白宫表示，拜登15号上午检测结果阴性，不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咁或者会令习近平稍为放心。15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同习近平喺 G20 场边首次面对面会谈。据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 尹世月当面敦促北京要在遏止北韩核武和飞弹挑衅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北韩今年试射了创纪录的86枚导弹，甚至还推行了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打击南韩的演习。但是在这个月2日的一日之内，北韩就发射了23枚导弹。习近平回应尹世月说，中韩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有共同利益，希望南韩积极改善和北韩的关系。台湾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北韩背后是中共，而南韩背后是美国。北韩核武挑衅凸显中美博弈。他对本台分析说，除非这次中美高峰会议之后彼此之间有诚意来解决无论是台海的问题到北韩的问题到乌克兰的问题，如果只是讲在台面的说话，做台面底下的事，北韩的危机还是会持续升级，而且是螺旋式升级，会导致安全困境的发生。美国、南韩和日本政府都认为北韩可能会随时进行第七次核武器试验。这个月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带头提出对北韩的新制裁，因为中共和俄罗斯反对而未能通过。纽约时报引述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发出核威胁的暗示美中关系恶化，令金正恩充满希望，令他认为北韩能够重享以前冷战期间由北京和莫斯科得到的那种财政和军事支持。报道还说，北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想得到美国的注意，挑拨超级大国之间不和是北韩非常熟悉的戏码。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说，平壤方面连续发射飞弹应该是这样看。第一，他七次的核试爆可能不受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所以他藉由发射传统的飞弹来做一个能力的象征，但是你还是要有工具才能够攻击到敌人，所以北韩目前只有在投射工具上面做文章来表达他的不满。据中共官方传媒报道，在会谈当中，习近平说中方将会在高科技制造、大数据、绿色经济等领域加深和南韩的合作。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同意应该尽早完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二阶段谈判。习近平还说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阻挡中国有关交易的措施。陈文甲表示，美国建立晶片四联盟围堵中共，突破口就在南韩，因为南韩的市场和它的工厂都在中国，因此这个部分中国是有机会的。南韩到底会不会和中国合作，我觉得是看美国的态度。苏子云表示，习近平提出三个方向，只有绿色经济比较有机会，大数据涉及到敏感资料的使用，我觉得机会非常小。在高科技方面，除了14纳米以下的晶片之外，其他的是有一些机会，但是不大，因为美国目前是全面封控。苏子云指出，现在尹世月是左右为难，北京所需要的半导体他不可能再去中国投资发展，就只能够说服北京，北韩的做法对北京亦都是不利。另外就是在其他非敏感领域和中方合作，减低北京经济停滞的压力。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的英国首相辛伟成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原本计划在16号下午在长边召开一次面对面的双边会谈，但是就突然临时取消，英中两国就此分别作出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中英领导人的会面取消是因为16号一早各国领袖紧急开会讨论波兰受到飞弹袭击导致两人丧生的情况，时间影响到后来的安排，所以取消。英国首相官邸亦都表示，由于行程时间表问题而取消了中英峰会。较早前英国首相官邸的声明说，辛伟成原本在同习近平的会晤敦促在英中两国之间建立坦诚和建设性的关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6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中英峰会取消的问题时候回应说， 冇进一步嘅资料可以提供。佢同时强调，中方致力推动基于互惠立场嘅稳定同完善嘅增长，希望英国亦都能够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另外，据彭博社报道，辛伟成15号向媒体表示，中共对英国嘅价值观同利益构成咗系统性挑战。为咗维持台海稳定同和平，英国唔排除会送武器到台湾。此外，辛伟成先前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各国想要解决公共卫生、俄乌战争、修复全球经济、气候变迁等全球性的挑战，就必须同中国进行对话，作为解决这些挑战的努力。近日石家庄开放俾学生返学校，但是家长就集体为子女请假的消息引发热议。随后流出的消息指，并非是家长怕不愿意送仔女返学。14号，一位自称是石家庄长安区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在微博贴文表示，学生拒绝返学校并非是因为家长的无知和恐惧，而是校方的统一安排。他说，自己本来想送小孩返学校，但是先是家长委员会劝阻，之后就是班主任直接打电话，自己唯有配合学校做戏，不给小孩返学。有家长留言说，我们这边的幼稚园先通知可以返学，半夜又打电话来或建议不要返学校。有网友说，有朋友确实说，学校再明再暗，暗示不要来。是啊，我们也是学校打电话来劝，我们其实很想返学。对于学校为什么不给学生返学，有网友认为可能是因为清零压力，学校担心会出现感染，不想承担责任，因此欺上瞒下。毕竟中共朝令夕改的事太多，而且现在很多指令都是口头下达，出了问题只会是基层孭锅。11号中共推出所谓的优化防疫措施20条，石家庄当局随即宣布取消全民核酸检测、学生返学上课等。随后在网络就传出石家庄学生集体请假拒绝返学校的消息，引发热议。14号中共党传媒人民日报首次没有提动态清零引发关注之后，15号再次发文说，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河北居民刘先生向本台表示，很多国家都没有要求什么动态清零，啲人都是随便出入，亦都冇嗰个限制，亦都冇乜嘢死亡，咁呢件事就冇必要咁严肃啊。呢个病毒而家比流行性感冒死亡率仲低，你话花咁大气力限制人嘅自由，劳民伤财，有乜嘢意义啊？以上就係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抖音日前流传中国网友对疫情嘅一啲睇法，认为疫情係俾一啲人操控，唔係为咗防控，而是为了确保隔离的人数和核酸检测次数。这种讲法得到很多网民认同。有网民说，这就是一种赚钱的方法，看来中国人也都逐渐清醒。不过遗憾的是，仍然有中国网民非常害怕，要求博主不要乱讲说话，甚至还有人说要举报。唯有说，铁拳之下有人能够醒，有人还是不敢醒。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